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有没有过挨饿的经验呢？肚子饿的感觉，我想应该是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而这挨饿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没有东西吃，还是找不到地方吃东西，又或者是为了节食呢？现代的媒体总是不断地在告诉所有人，一个人呢要非常瘦才是美丽的，因此年轻女孩非常的疯狂追求像是纸片人一样的身材哦。还有呢现在的一些减肥食品、减肥药品也非常的普遍，甚至在电视广告上我们可以看见大辣辣的广告，就是告诉你怎么吃都不会胖，只要吃他们家的减肥食品、减肥药品就好了。这无形中好像也是在告诉我们，其实呢，不要担心每一天可以肆无忌惮的大吃大喝，毫无节制都可以享受。瘦呢，就是瘦下来的瘦哦。我个人是非常不认同这样的广告的。而由此也可以看见现代人的心态哦，就是很想要好好的享受美食，但是却绝对不可以瘦不了，这个瘦是胖瘦的瘦哦。不要说是正值青春期正在发育的年轻女孩，连中年妇女又或者是年长的妇人也都是非常的斤斤计较的。对于自己的体重，对于自己身上的肉，每一斤都很计较。其实这样的心态，这样的一个过程，刘文在青春期的时候也曾经经历过。我从小就是一个胃口很好的胖娃娃，妈妈说呢，全家人要吃的一锅粥我可以一个人全吃光哦。而到青春期的时候胃口更是大开了，因此体重呢绝对不轻。那时候我对于吃东西开始有很大的罪恶感，尤其当我吃双麒麟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实在是太糟糕了，是一个不懂得节制、很丑、很胖、没有人喜欢的女孩。而每一年要放暑假之前，我就会信誓旦旦地跟好友说，等着瞧吧，这个暑假我一定会减肥成功，开学的时候一定让你们叹为观止。结果呢，每一次开学总是惹来好朋友的嘲笑，怎么越减越肥呢？因为整个暑假不用上学，可以睡饱吃饱，尤其我妈妈的手艺实在太高超了，所以这体重要减下来真是难上加难啊。那段时间我为了自己的身材非常的自卑哦。感谢神，当我认识主之后呢，渐渐的我不再只是专注在自己的身材上面，而是看见在神眼中自己的价值。而说来实在非常的奇妙哦，当我不再那么的在乎体重计上面的数字，也不再把食物当作我的敌人不断的与它对抗之后，反而我的体重呢就不再往上，而是渐渐往下了。那到了生完两个女儿之后，实在是觉得太累了，因此也一度呢体重过轻啊。那感谢主，孩子长大了，我也步入中年了，因此体重也渐渐的回升啊。好，以上就是简短的和书香家人报告分享我过去的减肥奋斗史啊。 说到体重，确实是许多人的困扰，但是我们也发现年轻孩子其实已经很瘦了，还想要更瘦，这并不是一个健康的思想和状态哦。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瑞秋史东所写的《基督是餐桌之主》，要来到第四章《修复性的饮食》，一起吃饭如何带来医治。读这本书之前，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先来吃灵粮啊。同样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艾文斯所写，陈秀玲姐妹所翻译的《日日与主同行》。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基督里的富有》，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21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21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日日与主同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21节，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基督里的富有。主啊，你借保罗如此告诉我们，万有全是你们的。然而太多时候我并不信你的话，因为尽管你曾明明白白地说你将天天赐福于我，我还是过着像是乞丐的生活。我常常在一天结束灰心地回想一些泄气的事情，我在众人面前的演讲一塌糊涂，我去探访一个热心追求的慕道友却无功而返，那个著名的讲员今天没有叫我起来祷告，更糟的是他根本不记得我的名字，翘首等待的信还没有到达等等，我的一天就这样灰灰暗暗地结束了。于是我在床上辗转难眠，因为觉得被骗、被忽视甚至被排挤。主啊，这是你今日要赐给我的福分吗？主啊，我知道你只要教我明白，在基督里万有都是赐给我的，你也一直要教我了解，你将每天到万有的仓库中为我个人取出适当的分量。然而主啊，我却常常还要为我的所得而抱怨，我每晚的辗转难眠实在是对你当日所分配的幼稚的反抗。我必须彻底领悟，我每日的遭遇都是你许可的，那是你为我细心选取然后又用爱包装的，每天适量的供应必定送达我手中，绝不遗落。凡我所当得的无人可以夺取，而凡是我所享用的都是出自天国特殊的食谱。主啊，你说万有都是你们的，在基督里我实在要记得这个道理，我要汲取这丰盛的财富，言行举止也要像个富有的人，我也要永远记得我每日所得不论是苦是甜都是出于你的爱。我所当得的别人抢不走，基督为我预备的必不遗落。主啊，但愿经由此我不再自卑，而只是安静地享受你所赏赐的一切。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深愿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我都能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为今天你所丰丰富富给我的以及你没有赐给我的我都献上感谢，因为知道一切赏赐都在于你。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的《日日与主同行》，送上这首上好的福分。
听见你在叩门，我为你开门，爱与你同作息，那是美。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瑞秋史东所写，秦韵普所翻译的《基督是餐桌之主》。我们来到第四章了。这不是一本教你怎么吃才更健康，或者是一本告诉你怎么吃才不会胖的书，而是透过这本书，作者要告诉我们如何喜乐的饮食、慷慨的饮食，还有一同饮食。来到第四章是要修复性的饮食。为什么是要有修复性的饮食呢？因为现代人很多人都有一些饮食方面的问题，称为饮食失调症啊。 甚至于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因为怕太胖了不敢吃东西，因此就得了厌食症。另外有一些人得了暴食症，就是暴饮暴食，然后呢再希望自己能吐出来。这都已经呢是在饮食方面不仅失调，而且可以说是到一种病态的程度，是需要得医治得修复的。下面就一起来看《基督是餐桌之主》这本书的第四章，修复性的饮食，一起吃饭如何带来医治，第一个部分。我的朋友德兰在长岛上一个天主教会的家庭长大，在1950年代他就读当地的大学，所以他可以继续住在家里而不用支付住校的费用。他的母亲每天晚上都煮晚餐，当德兰因为晚上的课或社团开会必须留校到晚上时，他的母亲会为他留一盘饭菜保温到他回家。然后他们会坐下来，当德兰吃饭时，他母亲会问他当天过得如何。在那个年代与那个地方，人们还没有习惯在课堂之间随便吃点东西填肚子。他母亲所煮的东西并没有特别花俏，就现在的标准来看也没有特别健康，但是能够天天在家里吃饭，让德兰直到如今在饮食上都还保有健康的自信和乐趣。当我大学住校时，学校餐厅吃到饱，各式菜肴任选，川流不息的景象把我给吓坏了。我应该省略早餐还是午餐呢？如果我失控吃太多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人们会不会偷瞄我的餐盘，然后根据上面有什么或没什么来评断我。甚至在还没有刷餐卡之前，我的胃就已经纠结在一块儿了。我常在进餐厅前跑去厕所洗手，看着镜子里的身体，我丑吗？胖吗？我配得好好吃一餐，还是只能很节制地吃一盘生菜，再配一杯冰水呢？然而当我搬去和当时即将成为我大姑的金同住时，我进入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和一对夫妻及他们婴儿住同一个屋檐下，还有许多邻居定期一起来吃饭的结果是，我不用再面对在学校餐厅里的焦虑了，因为金是个乐于喂养与关心的人，常常透过食物来表达他的关爱。他有时候甚至还帮我准备午餐便当，对我来说这是个礼物。当时想法和行为都已扭曲的我，看着他的便当，我的反应是，哇，我是可以吃午餐的，我是可以事先计划好好吃一顿午餐的。金他喜欢好食物，他也喜欢喂饱其他人。他的自信与关爱帮助并教导我不再害怕食物，而这一切都从我们一起享受食物开始，也从他用里昂比恩格子餐袋把他点点滴滴的爱和关心让我带去学校开始。餐点使人相聚，也用各种方式帮助人，特别对年长者与独居者而言，一起用餐是针对无聊和孤单的美好疗法，这也能协助避开饮食障碍。在当代西方文化，这是很重大的建议。有些人被正式诊断为神经性厌食症、暴食症、过食症、强迫性暴饮暴食或非典型饮食疾病患者，还有更多人每天都在饮食和身体相关的上瘾、厌恶、恐惧、焦虑感中挣扎。那是一种从我内心深处所感觉到的焦虑。我不是单一个案，很可能你或你亲近的某个人也正为食物而挣扎。有许多因素造成这个现象，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重视外在形象，并相当执着于纤细苗条。我的朋友丽莎在公立高中教书，她很努力教导学生关于杂志图片是人为后制的事。在1960年代，丽莎相当投入反文化运动，这表示她可能烧过几件内衣呢。 投入许多时间在抗疫，开着福斯面包车四处奔走。丽莎告诉我，我曾希望当时我们所争取的自由，如今能够使这些女孩对于自己的外表不再那么焦虑。但真要说的话，今日人们对身体完美的执着，比60年代以前的任何时候都还要更糟。身为一个十分敬虔的基督徒，丽莎迫切祷告，希望她的学生们能够看见自己在神眼中是无价之宝。她也给学生示范如何用影像处理软体的各种修图技巧，创造出虚假的女性形象。她的学生坚持说，我们知道这是假的，但我们还是想要变成那个样子啊。纤细苗条的形象无所不在，而这对上述问题一点帮助都没有，甚至从看似最平凡的商品上都能看出趋势。莫顿盐和白盐纯水包装上的女孩比20、30或50年前更瘦。我女儿的桌游《糖果乐园》2010年制造的，里面的角色是高度理想化的苗条女性和肌肉发达的男性，而我小时候玩1984年制造的版本，里面的角色说真的，其实有点婴儿肥呢。同样的，像草莓娃娃和 G.I. Joy 特种部队玩具的设计实在今非昔比，和80年代初期比起来，现在的草莓娃娃纤瘦很多，也性感很多。而最初的大英雄 G.I. Joy， 不过就是个路人嘛。但如今他的肌肉发达程度已经超过任何专业健身教练了。某个礼拜六早晨，我和我妈坐在家里附近的咖啡店，对街是个户外滑冰场，我们看着成群的青少年在咖啡店附近跑来跑去，他们穿戴着滑雪帽、毛茸茸的大靴子以及很紧的牛仔裤，让他们尚未完全发育的臀部和大腿看起来相当纤细，只有其中一两个看起来比较圆润。即便如此，当他们点好饮料坐在我们附近时，我可以听到他们在谈论身体、体重多重以及卡路里的问题。哦，我50公斤，学校里的某某已经57公斤了之类的。身为一个浪费多年执着于自己的体重、身材、尺寸以及任何一丁点所吃或不吃的食物的人，我好想放下手中的拿铁，对他们大吼，你原本的样子就很完美了，你的体重并不重要，拜托拜托，讲点别的行不行啊？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不过或许我应该这么做呢，他们的话实在太危言耸听了。我从我妈和她朋友那里学到节食以及对身材不满意这些用词。当我大约5岁，我写了一个小故事，叫做《瘦瘦的女人》。在我年幼充满稚气时的涂鸦中，曾画了一个超级瘦的竹竿人，穿着高跟鞋。我幼稚园时的字迹在旁加以说明，她很漂亮，她那么瘦，是因为她一天只吃一餐。他每次吃一汤匙，匙还是写错字呢，意思就是不要吃很多，但是也不要吃太少。记得我跟着我妈去参加会幼体的聚会，也看着她参加教会发起的节食支持团体，享受自由，瘦是瘦下来的瘦哦。享受自由小组时间是每月的第3个礼拜二，听着他和女性朋友们无止境地讨论卡路里、脂肪和衣服尺寸。我从来没有过重的问题，又是个很瘦的孩子，但我却记得我妈妈和其他人看着我瘦巴巴的身体感叹道，哎，我以前也像你这么瘦，等你长大就知道了。我想象自己是个自我充气的救生衣，某天某个看不见的充气阀一打开，我就会在刹那间充气，而且变得很巨大。没过多久，我便开始对我想象中的多余体重宣战，拒吃约克薄荷饼，我的最爱，参加运动计划，我会买曲线雕塑之类的杂志，记录我所吃的每样东西并计算卡路里，我会花许多时间运动，也花许多时间站在镜子前厌恶自己的身体， 我爸妈注意到我有些不对劲儿，而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他们的关心和关爱，使我的饮食失调不至于变得更糟糕。不知为何，在哥伦比亚餐厅里，我父母总是能说服我，让我吃下炸芭蕉和我最爱的哥伦比亚牛排，或者是比利时松饼和冰淇淋。我可能会因此觉得很醉疚、很肥，并因此觉得有义务要去慢跑好一阵子。但至少我们在餐桌前的时候，我可以暂时逃离自我否定，舒缓一下。但是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日秋史东所写，秦云普所翻译的《基督是餐桌之主》。下面这首片尾曲曲名是《快乐大餐》。
单纯好奇，爱冒险，不记恨，这是一杯孩子的心，煮炖轻轻搅拌着，不时加进一点幽默，歌声和笑声，快来享用美味快乐大餐。
如果你是一个每吃一口东西都要斤斤计较自己的体重，计算自己卡路里的人呢，那希望你不要错过了这一本书《基督是餐桌之主》第四章《修复性的饮食》，一起吃饭如何带来意志。
就像你爱自己那样多就够了，一份关怀再加一份牺牲，这样多就够了。天真无邪，单纯好奇，爱冒险，不记恨，这是一杯孩子的心。煮炖轻轻搅拌着，不时加进一点幽默，歌声和笑声，快来享用美味快乐大餐。
上一次享受快乐大餐是何时呢？而你觉得最快乐的大餐是什么呢？或许不是满桌佳肴，而是和亲爱的人一起吃饭吧。如果已经很久都是独自一人吃饭了，刘文鼓励你哦，找找身边的家人朋友一起吃顿饭吧。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请你来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